又是新的学期开始，我们的心都是新的，然后呢一切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嘛，哈，你看我今天也是穿新衣服嘛，所以呢一切都是新的。当然了，素然会说没有，昨天你也穿了，但是还是新的嘛，对不对？所以呢真的是从外向的心也要表示内心的一个心声，哈。那这个呢就是说，就是你到哪一个程度的话，有一个瓶颈，你会很难去突破。其实真的佛法就是这样子嘛，我们修行也是这样，会到某一个程度的话有一个瓶颈，但是呢很多人就在这个瓶颈的前面呢，怎么穿都穿不过，以后呢就干脆往回走。那有的人呢就是我就不信邪，就是硬撑，只要撑过去以后呢，诶，一片开朗，这就是一个为什么讲那个瓶颈嘛。当时以前我们客家人的话，像我以前在乡下，在那个冬天的时候，不是都有那个挂菜哦？那乡下那个稻子割起来以后，全部都种那些菜嘛。然后种那些菜的话，冬天很难得有太阳，然后妈妈就说：“嗯，今天有太阳，那个挂菜已经长大了，就把它砍下来，让它在那边晒干以后呢，就拿回来要做酸菜。”啊，酸菜是很好吃嘛。那个昨天就有一个人跟我讲，我说他那个女儿齁，人缘非常好，反正他跟任何人都可以处得很好。我说怎么样，他就说他那女儿就是甘菜啊。我说怎么他的女儿像甘菜，是以前我都会认为那个甘菜是形容男孩子齁，就是那个反正一起来就出门，然后衣服都这样皱皱的，然后我就想那时候我出家大概都是这样子嘛，那个衣服都皱皱的啊，就像甘菜。然后他怎么会有人形容他的女儿像甘菜？我说不会啊，他女儿很丁，就是很整齐，很整齐呀，怎么会甘菜？后来他跟我讲说，啊，客家人的甘菜你不知道哦，就是你什么菜放进去，他都可以跟他合得来，然后就是好味道。这客家人做的甘菜就是这样的，你任何的东西丢下去那个味道都好，哦，但是呢甘菜如果你给它放太久的时候，它上面会长白菇，然后就慢慢的就坏掉嘛，那不耐放，那不耐放那怎么办？我们就是差不多一段时间，那个以前的农人的话，他们经验丰富，就是一段时间知道说那甘菜从绿的变成黄的，变成颜色很漂亮的时候，慢慢的就变成慢慢往黑的方向走的时候呢，就要赶快有太阳的时候就要晒，哦，就把甘菜捞起来，然后把水弄干以后，然后就放在那个竹竿上面晒嘛。那我现在是看到有人就是围墙或是什么地方就晒，那晒那个其实就是把水分弄干，不是晒到干，是把水分弄干以后呢，然后就要挤在那个罐子里面，然后挤在罐子里面做什么？就是做泡菜，哦，福菜就是这样做的嘛。那福菜它那个泡菜的话，它就是要那个罐子的话，然后呢就大部分我们都会用那个酒瓶子，那酒瓶子就这样一颗一颗的塞，那但是甘菜太大颗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切开，然后再塞进去。然后塞进去的话，还要用那个锤，那个就是自己做一个那个小的那个棍子哈，然后就让它挤得干干的，挤得紧紧的，都没有空隙，空气不会进去，那个菜就不会坏掉。那个是天然的防腐，都不会坏哦，真的都不会坏，而且挤的最后那个封口呢，就封得很紧很紧。然后等你半年后打开，那个香味真的很香很香，就是我们所说的泡菜。但是呢当你要用那个泡菜的时候，客家人的料理去很多都是用泡菜去提味，哦，都不用盐巴也不用味素，所以呢那个味道都很好嘛，很鲜美。但是呢你要拿真的很难拿，那我以前小朋友的时候我挤都不会发出怨言哦，因为反正我挤不进去的时候，妈妈一来她就帮我弄好嘛，哦，但是呢要拿出来的时候，常常都是妈妈的菜那个火都滚了我还拉不起来嘛。她说来来来，小孩子的手最比较小，你来拉，就是怎么拉拉不起来嘛。然后呢很聪明的就是他们会用铁线，然后去用一个勾勾这样勾出来嘛。然后那时候我常常讲说， 你为什么要用这个那个脖子这么小的罐子装嘛？然后每次在弄的时候就说，你怎么不用豆腐乳的瓶子？豆腐乳的瓶子就很大嘛，哈。那要拿，我的手都可以直接进去，你要几根我都可以。那你每次这样子勾，你都那醉的棍啊，然后我就勾不起来，越勾就越紧张，然后就很想把那个瓶子干脆打破，好，打破就这样子拿就好了。但是呢，后来妈妈就跟我讲，她说，因为你那个细细的空气进去小，然后它那个空气进去小，它菜不会坏掉，而且因为这样它自然的发酵会很香，你大瓶子根本都没有办法。他说有时候又会用陶瓮，但是陶瓮的时候他拿的时候是怎么样，因为为什么不要建议他用陶瓮，因为我年纪小的话根本没有那个力气。那每次陶瓮的时候，我妈妈就会弄得很紧，但是呢会卡到鬼来，卡到鬼来的时候你那个小朋友根本翻不过来嘛，所以呢就不喜欢他用陶瓮，就喜欢用豆腐乳的、豆腐乳的罐子。但是呢豆腐乳的罐子我妈就说挤不了几根，而且那个口这么大很快就坏掉了，因为它很浅嘛，所以挤不了几根嘛。那酒瓶子就是很深，所以呢你看那个外面在卖那个泡菜的都是几乎都是酒瓶子，就是这样子，而且都很贵啊。所以呢我把这个诀窍告诉你们，你们过年就可以去做泡菜，不用去买那么贵齁。但是我要讲的学佛就是也是像这样子，因为为什么它一定有一个瓶颈，有一个瓶颈，你要怎么进去？你进去以后，那个熬出来的才是真的香的、纯的、不会坏的。那你还在外面的话，你又挤不进去就算了。就像我以前小时候，就不要挤。那不要挤，那个东西放在那上面，一定会很容易就坏掉嘛。哦，那也就是我们学佛，如果你没办法冲破那个瓶颈，然后你就倒退的时候，很容易你的心、你的退心，然后呢，最后。比那个还没有来学佛之前还糟糕。因为为什么你会说学佛好苦，你看我学了十几年我都没有学出什么东西，我不如来念阿门、很快乐，又有团契，又有圣歌可以听、所以呢你这时候你就说，你当你学到有一个瓶颈的时候，很苦的时候，你稍微静下来，不要急，静下来，然后呢慢慢的熬、就是因为我们年纪还不够嘛，所以呢力量不够，所以呢我们慢慢的，反正我以前都会有这种方式。我妈妈如果没空来帮我弄的时候，我就说我挤不进去了，然后我哥哥就会拿筷子、那个筷子其实就是比我的手还细嘛，然后又比较长，他说你用筷子，你用滴了一动、当然有时候你会把那个菜呢弄烂了，然后弄烂的弄破的时候他也会进去嘛，但是那个你如果进去再挤紧的话，其实破掉它不会坏。就像说我们受伤了，但是我们冲破瓶颈了，我们不会中途而退，也很好嘛。而且那个受伤的话其实是一个经验。那昨天我在一个地方上课，那个他就行讲说他的人生嘛，就那个会长就讲他的人生嘛，他说其实学佛没有保证班。我说确实没有保证班，因为没有人可以保证你，就说因为我皈依了，因为我学佛了，那我一定日子会过得很自在。没有，就是看你怎么去用心而已、他就说他以前曾经走到已经是山穷水尽了，那个先生也很多很多女朋友，然后呢他公司也很多事情，然后小孩子呢也是哩哩啦啦，因为一个早产儿，一个呢就是妹妹，那早产儿是哥哥，那哥哥呢其实后来年纪也就是慢慢成长嘛，但是呢他的力气很有限嘛，那妹妹呢也是恰贝贝，然后他在公司已经忙了老半天，结果呢回来的时候婆婆又跟他抱怨说两个孩子都怎样不听话，然后呢当他回来的时候小孩子很高兴妈妈回来了，但是呢这个也要抱，那个也要抱，然后呢争不到的人就要哭或是要打架，结果呢妹妹也不认输，然后哥哥呢也觉得是说反正我是哥哥，结果两个就打起来、他说他每天面对的都是这个，然后他曾经想他说人生有什么意义， 真的是累到这样子，人生有什么意义、哦、然后呢后来他就不晓得什么因缘去碰到一个就是等于是说偶遇上嘛，然后呢就觉得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和善嘛、哦、他就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和善，然后呢就跟他聊起来，原来那个人是学佛，然后他就说学佛有什么好处，他说你就去看，就看到最后他想说孩子管他去吵，什么都管他去、啊、结果后来呢那孩子就觉得说妈妈不要我了，爸爸也不要我了，因为爸爸要去当别人的爸爸，所以呢他觉得说他好可怜，然后呢有一天他那个孩子呢突然两个都很好，就看他妈妈回来就说妈妈你要不要我们，他说你是妈妈的心肝宝贝为什么不要，然后呢从此以后呢他觉得说奇怪小孩子怎么会问他这个，然后他突然想到的说学佛不是完全的放弃，他就说学佛是可以在你很乱的时候让你静下来，但是呢并不是说你所有的事情都不要管、哦、然后呢他就曾经就说他曾经想说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会忘记，他说他曾经有一次快死掉嘛，但是呢因为公司很忙，所以等他忙完以后他也忘记他之前生病生了什么样子，然后呢他说最近他孙女前一阵子他孙女那个心脏手术的时候，那时候医生的前一天晚上就跟他们讲说这个手术有很大的危险、哦、因为小朋友的心脏里面的血全部要抽出来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呢他就手术那个血管都很细嘛，万一如果不小心或是说过太久的话，那个血液那个心脏就会停止掉嘛，然后这个人等于就第二辈子了，然后呢他所有的人都很紧张嘛，但是呢说不要手术就是只有等死，所以呢他们说全部的人他那时候他就说诶学佛了，他也知道说反正也会紧张，他也知道说也会紧张嘛，最后他就说那我们紧张手术时间要8个小时、哦、大家一定紧张的都没办法睡觉嘛，所以呢他就说把药师经拿去，反正在场的每个人就送药师经，他说你再紧张在那边走来走去也没用嘛，就是看荧幕也没用嘛，都是在那个什么手术进行中治疗中，他说你看那个也没用嘛，所以呢大家就一直送药师经，然后一直重复送一直送一直送，送到5、6个小时都没有人想说他要起来做什么，然后呢他就说要是我们的话我们要紧张啊，我你叫我送什么经我都很紧张了，问题是紧张有什么用，所以呢他那时候就说他一直送药师经，然后呢就感觉说那个药师佛的琉璃光希望能够用那个琉璃光照射到那个他的孙女那边，然后医生呢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不会有误诊不会有什么、哦、然后呢到7个小时的时候突然那个门就打开了，然后他们送药师经也就停下来了，然后呢他医生就出来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已经手术完毕但是现在在恢复中、哦、结果他们就整个心就放下来了，因为很怕就说打开来，因为本来讲8个小时嘛，那突然打开来医生走出来，你看那个家属的表情一定是很特殊嘛，不是好就是坏嘛、哦、那你要想到说哇那时候如果怎么办的话他们怎么去承受，结果呢还好那个医生跟他讲说手术顺利在恢复中，结果呢再过2、3个小时他们就可以进去看了，然后进去看的时候就看很多管子都接在这边嘛，听说有10条管子，你看那个2岁的孩子这个前面挂了10条管子，然后那时候还昏沉所以不知道怎么样嘛。啊，在第二次进去的时候麻药退了，那个小朋友就开始会挣扎、哦、那挣扎护士就问他们家属说要不要把手脚绑起来嘛、哦、因为怕去弄到嘛，后来呢他们家属就说他们进来了那个脚绑起来那个手不要绑，但是呢因为脚怕他踢嘛， 后来又想到啊，反正现在我们进来了，我们会注意啊、哦，就是一个人抓着抓这样子嘛，他就说那个手呢就不停使唤的，一直那个一直吵嘛，然后护士就跟他们讲说，小孩子在那边要人家抱，你们要不要抱？现在他说天哪、啊，前面十条管子怎么抱嘛哈、哦？我说从后面抱，他说没有，他就靠近他，然后呢就拿那个药师佛的那个佛像，然后就给他哈、哦，给那个小朋友看看嘛哈、哦，因为他最近眼睛可以看得到，但是呢大人其实大人都是穿防护衣戴口罩。所以以小朋友的眼睛两岁多应该是认不出来，然后呢他就看到那个药师佛的那个佛像，结果那个小朋友很自动的双手合掌，然后他后来呢我们就说哇那怎么这么厉害，他说或许就是因为他们念药师经、哦、他们在念药师经的时候很专注，然后真的是佛菩萨有去帮忙，然后小朋友可能很清楚这个佛菩萨并不是任大人，然后马上合掌，然后他就很放心，全部人就很放心了啊，没空气、哦、没有空掉嘛，因为那个手术小朋友其实很危险，因为万一缺氧就很容易脑部就什么哪个地方坏死嘛，他就说啊还好正常的，结果第二天就在进入普通病房，然后第三天就已经会跑会跳了，然后就是把那个医院当成游乐区、哦、所以他就说其实佛菩萨就是很所说的都是真实的，那只要我们不要因为任一点点的挫折就萎缩的时候呢，其实再冲过去佛菩萨的那个真实的感应都会在实现在我们的面前、哦、只要我们对他有一个正信心坚强、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啊、遇到什么瓶颈的时候，你很可能讲说佛祖都没看到我的艰苦、哦、错了，是我们的心不够诚、哦、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哦、我们应该就是说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应该就可以讲说真的我们学佛没有人一路平顺的你的道心 不会坚强，如果学佛说你一路平顺，那个如果哪一个法师跟你们讲，或是说哪一个莲友跟你讲，说哦他学佛然后一路就是这么顺的话，我告诉你还没有遇到瓶颈，遇到瓶颈他会垮下来。那如果是学佛的人那这样子一路很坎坷的话，那他到这个时候他还能够这样很坚定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有办法再继续往前，然后甚至遇到他那个生病的挣扎他不会退心、哦、因为为什么该过的那个挣扎他都有经验、哦、所以呢我如果常常听到人家说啊，他学佛然后怎么样然后有什么神通那些的话，我其实他那边讲我都不会去刺破嘛，因为每个人的经验每个人的心路历程不太一样，但是呢不动听，我常常讲说不动听我会打瞌睡，因为不够真实嘛，哪有一路平顺的，除非你是那个佛陀、哦、佛陀成愿再来的，那如果佛陀成愿再来我看你的平常表现又好像有点不太像的时候，那就有点怪谋嘛、哦、因为佛陀成愿再来，既然是成愿而来的，他要做什么一定很有办法，不会说哎。他想帮某一个人，然后呢就是心有余力不足，我常常讲说我们都会有那种心有力不足的部分嘛，就像有人跟我讲说啊，他真的他很穷，穷到怎么样，然后呢我就想说我也知道很苦，但是呢我真的我自己也自顾不暇，因为没有办法真的帮助你，但是呢我很有心去体会你的苦，然后呢也很想说帮助你，但是呢心有余力不足，那从这里来看的话我就知道不是佛菩萨，因为为什么佛菩萨一定说哦，他这么穷好，那他要什么我都有办法满他的愿，而且呢甚至帮他帮得刚刚好，不会让他说因为给他然后他很安逸然后呢就放逸就懈怠，不会，他一定会帮他，然后呢甚至把他拉到正法上，但是呢 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我相信说那你是佛菩萨再来啊。那如果不是，我们也不要泄气，因为我本来就在学佛，我就是凡夫嘛，我就在学佛，那我就慢慢学，慢慢的累积功德啊。所以呢，有瓶颈不可耻，有瓶颈不用厌烦，因为为什么？每个人都一样，很坎坷。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前几辈子也都是这样，他学佛的过程，他行菩萨道的过程，哪有一帆风顺？都没有。你看他在跟提婆达多那样子被，我不能讲说被害嘛，就是那种挫折很多很多嘛，对不对？人家说罪相要放罪相来踏死他，要丢大石头来扎死他，然后要等等挫折都来嘛。那你说他都一一的排除啊、哦，所以呢，我们就现在想到说，没有人真正的可以有办法害死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的心不够坚强，才有办法，才会被那个引诱走嘛，哈、哦。所以不管是过去怎么样，那我们现在呢，就把信心坚定下来，哈、哦。然后当你这个经文一直看不懂，无所谓，你就把它当作一个过程。本来学佛就是一个过程，你的每一个过程都有一个过程的经验嘛。那看不懂很好，因为为什么？表示还有你看不懂的东西，啊、哦，要不然的话，你就觉得说，这学佛有什么白纸写黑字哈、哦？啊你，我们就觉得看不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思考嘛，好、哦。所以前面31页大致上都讲的差不多了，然后呢，其实到从那个三十页开始，都有一再的讲说啊，这个人呢，能够信解法义的话，就能够放掉他的那个执着，见就是他个人的思维嘛。30页哈、哦，所以呢，不会去执着他的见，他自己拥有的思想。比方说，我现在常常讲说，我有人他认为说，学佛就是要禅坐，学佛一定要禅坐，对不对？为什么不对？学佛一定要修禅定，对。他点出来了，学佛不一定要做哈，但是呢，要有禅定的功夫是真的，因为你没有定力，你的就像我们在煮咖啡一样嘛哈，你那个火力不集中的话，你没办法让它滚，煮开水没办法让它滚，那你火力要集中，就是你要有定啊。那定，大部分人都讲说我要禅坐才有办法定哈，因为为什么？我在走行住坐卧当中。行的当下就是走路、哦、走路或是工作的当下，其实你有没有办法让心收摄，大成就者有办法，一般人的话可能比较没办法。他走过来走过去，我如果一直把我的心收摄在这个当下的时候，诶，前面摩托车来我都没看到，或是后面呢正好有一个小朋友撞过来，你都没看到嘛。所以呢，当我在走路的时候，一定是眼观看，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好、哦，所以没办法收摄一处，比较没办法。但我说比较没办法嘛，但是你认为说那个地方你很安全的时候，你就有办法嘛，啊、哦，所以呢，行的部分比较没办法，然后住的部分有没有比较有办法让它定下来？住就是站。不是住在那个房子里面，是站。所谓行住坐卧，就是行就是走动，住的话就是站在那里，立在那里，比较有办法嘛，对不对？但是你试着看看，我现在开始，大家都站着上课，然后看不到10分钟，好累哦。因为为什么？我很想坐下来，因为会累嘛，会累你的那个整个心就想到说，我很累。然后你的心就不会收摄在一处嘛，对不对、哦、所以呢站也比较不会嘛，然后卧呢行住坐卧嘛、哦、行住坐卧第四个就是卧嘛，睡觉应该很舒服嘛，应该有办法，对不对、哦、没有，为什么？就睡着了嘛，就昏昏就迷迷糊糊了，所以呢卧也比较不容易嘛、哦、所以呢到最后只剩下坐嘛、哦、那坐的时候你看坐比起走路来讲 它比较不会散动散乱嘛，齁，然后比起站呢舒服嘛，对不对？但是呢它也，你如果只要心收摄的时候，它也不会昏，比如不会像这样子睡觉这样马上就不见，不知道睡到哪一点去嘛，齁，比较不会嘛，对不对？齁，所以呢一般是讲说你要让心收摄的时候，就是最好就是用禅坐的方式。好，那禅坐你看有没有人的禅坐椅是有靠背？没有，因为靠背就会像睡觉这样很放松嘛，所以呢他就是坐的，然后当你坐的不是很正的时候，很慢慢的就躺下来了，所以就有人会提醒你嘛。所以禅坐几乎都是这样子，就是普通，要不然的话就是禅椅。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那个禅椅，有一种禅椅是很好坐的，所以呢这时候你会想到啊，我要让心收摄一定要禅坐，但是呢你可以坐一支香两支香并没有什么，因为为什么，你只是看那个香在一直点，然后呢你都不动，然后你可以坐在那边，我只是告诉你就说你很高干，因为为什么，你的腿不会酸，没蹬起，好，你不用起坐。但是呢如果你的心一直在想的时候，你看我一支香没动，两支香我也没起坐，三支香我也没起坐，我甚至可以一整天，好，那你就等于执着在那里就不对了。因为你应该是想我能够坐下来，然后我的心真的很静很静，然后呢我去思考什么就没有什么杂念进来的话，那个就是这个才是禅坐的一个功夫。如果说你纯粹说我可以坐一小时两小时一整天，其实没什么，他只是告诉你就说你很有福报，你其他事情都不用做，然后你只是坐在那边，又有人给你护禅嘛，齁，你不用煮饭，人家就有东西给你吃，你不会饿，所以我只是说你福报很大而已，齁。但是呢最好就是说有这个福报要把智慧生出来，齁。然后你有智慧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去执着说我要怎么样才是对的，才是别人的都是错的。就是说刚才像刚才我所说的，学佛一定要禅坐啊，那个思想，这是一个思想嘛，对不对？那你那个见解的话，你要想到有人就马上跟你讲说不对，要有心专注的时候，其实当你禅定一个功夫的时候，行住坐卧都有办法摄心。真的吗？你如果说有办法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起坐，那个你随时说我心要定下来就有办法定的话，即使你行住坐卧挑水担柴都有办法让心收摄，那个就是真的禅定。好，所以呢你就不会执着说啊，我禅定功夫很好，你看我进禅堂。那如果是讲这样子的人，我就告诉你说你的禅定功夫还有待考虑。好，因为为什么，你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禅定，有禅定功夫嘛，所以呢这次说他就说你能够信解这些法义的话，你就有办法脱离你的那个执着的，你的思想的执着，不会认为说你的才是对的，别人的都错的。其实别人的你说不定你也可以认真的听，说不定十句里面你认为九句都是错的，至少有一句是对的也不错嘛，好，因为你增加一句嘛，要不然你永远都是只有你自己的，就没有别人的。所以呢有时候呢我很喜欢跟大家讨论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我自己理解的可能只有我自己的，那如果跟大家一起理解一起讨论的时候呢，我知道是说每个人都很胆怯嘛，然后每个人都觉得说啊，我怎么讲，我所理解的都不知道对不对。我说没关系，你不知道对不对你讲出来，十句里面你讲错了九句嘛，然后至少其中有一句是精华的话，我们听到了，至少我们多了一句，对不对？所以呢以后如果讨论的话，你们就不要畏惧，好，反正我相信也不会讲错，只是说你们说哎，那个都是谁讲过，那讲过再一番的提醒也很好，然后说不定人生的经验每一个都不太一样，多一句就有多一句的好处啊。就像我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的时候，学佛不是保证班，好，这一次听到这一句话我很惊讶，我想说不是三皈依就不堕落三恶道，皈啊，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落恶鬼，皈依生不堕畜生，它不是 你只要皈依就不堕落三恶道嘛，那不就是保证你绝对不会堕入三恶道，那为什么不叫保证班？后来我听到这样的时候，我慢慢去思维，没错，我们是不是把它当成口号在喊？有没有付诸实现？没有，那你只能讲是说，我知道真正的皈依三宝可以永离三恶道，不是保证我皈依三宝可以永离三恶道，对不对？因为皈依三宝、皈依佛要怎么样？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你要想到说，你自己都不愿意发无上心了，你当愿众生可能吗？所以你是不是我们如果没有真的真心这样去做的话，是不是变成口号？哦，所以呢，你常常讲说我是三宝弟子。如果当你发现看到哪一个众生你就很讨厌，他真的是故意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他真的是怎么样的话，我想这个心就不是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嘛。应该是说，你看到他的缺点，你就说好可怜哦，我有用什么方法在帮助他，让他去理解，让他去发成佛的心，这样子才是真正的皈依佛嘛。那你如果能够发这种心的话，那不用佛陀来给你受记，你当然就有办法脱离地狱道，一定的嘛。因为你的每一个心、每一个念头都是善的，都是希望众生好嘛，哈。所以呢，他说，当知如这个人呢供养佛，因为什么？他已经是跟佛亲近好久了。